啊，那么好，今天呢，咱们提前几分钟啊，给大家这个先交代一下，就是在这个孙文定打掉这个建立这个功勋之后呢，整个一个唐朝的历史呢，就是李治啊又打了这个征高丽，就是他父亲没有做到的这个工作啊，让他给干掉了。征服了这个百济，和这个高句丽之后呢，就是咱说百济这地儿，实际上哪儿呢？就是整个的一个南朝鲜和北朝鲜，当时呢是分成三个地方：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个地儿。后来呢，他们三个地儿之间呢彼此掐，然后这个大唐出军了，反叛那个大唐了。大唐然后出军之后呢，经历了反正比较激烈的战事吧，苏定方也去了，然后这个最后平定的是李济啊，就是徐之济，也就是现在的李济，这场战争打完之后呢，大唐的这个军事啊，达到了整个的历史的一个巅峰嘛，就是最好的状态啊。我今天所要讲的呢，就是根据《易经》啊，或者说我们奇门遁甲，今天我跟那个王彤我还聊天，我们还说这事儿。凡事它都有一个，始发，然后高潮有个低谷，它有个波浪的。那么在这个唐朝，在打完高句丽以后，就是平定高句丽以后，整个高句丽投降了。在唐朝啊，在整个的南朝鲜和北朝鲜，也就是在朝鲜半岛这地儿，包括现在的丹东、扶余啊，也就是从哪儿开始呢？从现在的朝阳，就是现在的东北的辽宁的朝阳开始，一直到整个的朝鲜半岛这地儿全部被平定，被平定了呢。这个大唐呢，大唐帝国呢，在这个这么一个广大的一个区域呢，建了42个州啊，就是，那你可想而知，整个朝鲜半岛当时都纳入到了这个大唐帝国的这个版图。然后呢，从那个苏定方那边打呢，一直打到了这个哈尔海，也就是这个乌兹别克斯坦那边了，塔吉克斯坦那边打到那儿了。触角也就干到欧洲了，就是再往前打的话，就跟罗马接近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唐朝呢，就是形成了最大的一个版图。有唐一朝啊，再也没有超越这个版图，之后最后呢，只是丢。那么今天我所讲的呢，就是这场战争啊结束以后，大唐呢达到了这个顶峰以后，那么也就是武则天呢，也就是现在呢过了这个过了这个德龄年啊，到了这个咸亨元年。咸亨元年呢起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易经》的这个咸卦啊，亨呢就是元亨利贞，咸卦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在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咱们中国人啊，就是几个年号当中啊，这个咸经常出现啊。你比方说现在的这个咸亨元年，就是取自于《易经》的这个万国咸宁啊。万国咸宁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万国来朝啊，就是所有的这个国家啊，都以这个中原王朝啊为正朔啊，就是那就是其他的都是藩属国啊，就这个意思，咸的意思这个。咸呢，下面呢就是，放个心呢，我们就是叫感啊，就是，感应的感。那么这样的话呢，它也是说这个文化和军事呢，就是达到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平衡。亨呢就是元亨利贞，那这个亨呢代表的就是亨通的意思。所以说咸亨这两个字呢，也是在大唐历史上呢，这个怎么说呢，是名副其实的吧。还有一个朝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清朝的这个，打鸦片战争时候那个咸丰帝啊，但是那个咸和这个咸那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就怪了啊，咱们就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就怪了。咸丰帝啊上台之后他就难受啊，被八国联军欺负着打是吧？这个整个的内忧外患啊，从道光帝给他。他爸道光帝给他扔给他这摊子，他就没睡一天好觉啊。这个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呢，就是这个，咸丰皇帝日子不好过。那这个咸亨元年呢，一样啊，他这个，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历史算有轮回吧。咸亨呢也是一个不幸的年份啊，无论是对于这个大唐帝国呢，还是对于这个武则天而言呢，都是这样。为啥呢？就是首先呢，在军事历史上啊，我们说，大唐刚刚对这个高句丽用完兵，就是统一了整个的这个朝鲜半岛以后啊，军事达到顶峰了，那就会凡事啊就会盛极而衰。就是易经也好，勤政奖也好，他总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最红最盛大的时候啊，怎么才能持久保泰？就是，我发展的很大了，很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能维持下去啊？很少会见到，就是说一个这个煌煌的一个大王朝干几百年的，汉朝算是个例外，剩下的都是两三百年，是吧？大唐289年也结束了，这么伟大的一个王朝也结束了。那么，咸亨元年发生啥事儿呢？首先呢，就是在帝国的这个对外的这个军事史上啊，就是遭到了来自这个，叫怎么说呢？西北边陲啊。西北边陲哪儿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西藏。那时候的西藏呢，就不叫西藏，叫吐蕃。吐蕃呀，这个你纵观整个的这个历史啊，就是咱们就看中国历史的话，吐蕃在中国的这个在唐朝的时候，吐蕃是最强大的。因为什么呢？吐蕃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咱们学历史课本都学过的，松赞干布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啊，就是吐蕃。吐蕃王朝啊，在那个时代啊，突然之间崛起了。怎么说呢？就是吐蕃，历史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说风水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一家独大的休想啊！因为什么？因为肯定有一个制约，我们叫做天生势物必有对头，这个是必须的。你比方说我们的盘面上也好啊，它有神将，它有凶煞，它必须得。所以说，它就是有一个怎么说呢？我们称之为啊，就叫数理嘛，这就是数啊。我们称之为天数，没有办法。吐蕃和我这个吐蕃王国呢，和这个大唐帝国呢，基本上是同时崛起的一个国家。正当这个唐帝国的这个太宗李世民，就是手中建立起来这个具有国际联盟的这个性质的这个天可汗体系时候，也就是贞观时代时候，吐蕃王朝啊，也在这个一代雄主松赞干布的这个统治下呢，啊，臻于强盛。太宗时代啊，这个唐朝与这个吐蕃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很，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睦邻友好的一个外交关系。咱们先像之前说过了，先有这个文成公主，入藏的这个千古佳话，后来呢，还有这个吐蕃出兵啊，帮助这个，咱们说那个，就是那个王玄策征服天竺，就是说，印度杀了那几个人。然后那个这个王玄策到那边，是一个使臣。王玄策说："你这不就胆子也太大了吗？"直接就到那个吐蕃去借兵啊，然后带着吐蕃的兵把印度给平了啊，就这么一个，征服整个一个天竺，就是征服整个印度这么一个事儿。现在印度人不，现在印度啊，他不认这个事儿啊，因为他觉得他丢人，实际上这是真的。这个呢，就是整个的一个睦邻友好关系，就是从唐朝的贞观，就是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过去，嫁给松赞干布，整个一个联姻，一直到这个松赞干布的去世，这个吐蕃的这个国相谁接了呢？就是这个陆宗旦啊，这个接任了这个松赞干布的整个一个大权，开始了呢，就是这个陆宗旦呢，他是干嘛的呢？这个。就是玩权臣这套啊，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松赞干布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是这个政教合一的，大权独揽呢，他这个他是比较强势的，有点像这个德国的这个俾斯麦啊，就铁血宰相俾斯麦，有点像这个。他上台以后呢，就开始了这个，对外扩张的整个一个道路。首先呢，把这个战争的矛头呢，就指向了这个唐朝帝国的这个吐谷浑。我们还只还咱们还记得吗？吐谷浑这个国家啊，始终是个扯的，就是这个，它这个地缘关系的问题啊，来回的就是这个，就这个地儿吧，反正是 谁想这经营西域都得打他。吐蕃与这个吐谷浑呢同在这个青藏高原，两国呢历来有这个边境争端，时常就爆发一场冲突。唐高宗龙朔三年，就是咱们是663年嘛，由于这个吐蕃的蓄意入侵呢，两国的这个军事冲突呢迅速这个升级，那就像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了。吐谷浑呢一看他打不过吐蕃，就是屡屡的遣使向这个大唐帝国告急，而吐蕃呢也装腔作势的呢向唐朝呢求援啊，就是吐蕃这个做法呢就是贼喊捉贼，那明显着呢。由于啊当时唐朝帝国在东征百济的这个战争中还处于这个焦灼状态，然后那个而且呢唐朝对吐蕃的扩张野心呢，我说句实在话，这算武则天的失算，武则天没算计到吐蕃的野心。所以说在高宗时代呢，这个两国的争端呢就是主要是武则天的这个态度就是没管没问啊，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事实证明啊，就是咱们现在回头去看这段历史的话，咱们就是当马后炮呗，这不是高宗的失误，是武则天的失误啊。这个武则天咋说呢啊，咱我一说这话呢大家可能又不高兴了啊。武则天作为一个女性政治者，这个当然了，我们说啊，她是出类拔萃的，但是她作为一个政治家啊，就是作为一个国际型的一个政治家，她可能搞权谋型，就是，跟她自己人啊，跟那个朝廷里面的人啊，她搞权谋型，但是她作为一个国际的一个政治家啊，她还是欠点火候啊，就是她和，怎么说呢？她和男性啊还是有区别的。唐王朝的整个的一个失策啊，就进一步刺激了吐蕃的野心。比方说那个时候是个小事儿，你打个比方，吐谷浑没被消灭，吐谷浑的力量就放在那儿了。那么你没有去救援，咱们有一句歌诀怎么说的？对吧？两夜不去用斧科，这是不是我们兵法里面的两一句歌诀啊？就说这个树叶你还没长大呢，但是你知道这个树叶有问题，那么你也用手掰断就可以了。他就发不了芽了，最后你就在这等着干了，最后等着长到出枝大干的时候，你得动斧子你才能砍掉，能不能砍掉还不一定。那么这个啊，这一场就是紧接着下面来的话，就是唐朝就由盛到衰了。那咋说呢，我觉得武则天应该负主要责任啊。这个马后炮嘛，他不写了一个无字碑吗，后来意思说后世的功过任人评说，那我们今天就评说他。当年五月啊，这个吐蕃汉人出动的大军一举吞并了吐谷浑啊，并进而呢窥伺了西域啊，准备与唐朝争夺控制权。我还是说那句话，吐谷浑的军队也不是白给的，那个时候有吐谷浑的军队，这时候你稍微发兵救援，因为是三角关系的一个牵扯关系，这个时候吐蕃灭掉了吐谷浑，收编了他的整个的一个吐谷浑的力量，那力量就迅速就整个一个天平迅速就倾斜了。那这个时候大唐想动手，说句不好听的话什么意思，就像希特勒吞并了这个奥地利以后又吞并了但泽地区以后，那在那个时候就不好弄了，他干掉波兰以后，你说你怎么打他那么大块头，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就是在他进入河东地区，进入鲁尔工业区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作为一个外交者，就是英国的这个首相张伯伦，你应该动手，因为他态度已经表明出来了嘛，对不对？他要撕毁凡尔赛条约，看不明白啊！齐文那俩没学好呗？哎，搞绥靖政策。你再看看德国的整个一个宗教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情况？他怎么能与邻居和平共处啊？明显的这个，当然了，马后炮。我还是说那句话，那张伯伦的智慧不够啊，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你在打你吐谷浑的时候，吐谷浑向你求援，那明显的他打不过嘛？那这个时候你武则天，你作为一个帝国的最高执掌领袖的话，只需要派一队军，你我就不相信大唐一队军马抽不出来啊！他为什么不这么干呢？这里啊，智慧不够。等他吞并吐谷浑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吐蕃就不一样了，干嘛呢？他就有了和大唐争夺西域控制权的能力了。几年后啊， 这个吐蕃的这个国相啊，陆东赞去世啊，但是对外扩张的整个一个进程并未终止，而且呢是越发猖狂。这个我要给大家讲一下，任何一个民族啊，他肯定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大化。你不能说吐蕃是一个扯淡的民族，或者是他怎么来侵略呢？你不要说侵略不侵略这个事儿啊，没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人管你侵略不侵略。什么意思？就是你能不能制住人家？那说句最简单的话，任何一个民族都会为他自己的本民族谋利的。比方说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一个家庭当中，我们肯定要为自己的家庭负责，为自己家庭争取利益最大化。比方说疫情来了，我们要准备食物，我们要准备等等等等的东西。为啥？不能让一家老小饿着。为什么？这是人的天性啊！所有违反这个的，说你自己家老婆饿肚子，然后你去支援别人，你这就是扯淡的一个作风。所以说，你不能说吐蕃啊是一个侵略成性的。为啥呢？你咋没打别人呢？为什么打你呢？因为你不够重视嘛。陆东赞虽死，为什么呢？因为陆东赞虽死啊，他的儿子啊，这个又继承了整个相位。所说的，咱们说嘛，虎父无犬子啊，这个陆东赞的儿子比他父亲呢更具传奇色彩，是这个吐蕃历史上，也就整个西藏历史上最富有雄才大略的这么一代名相啊。就是在咸亨元年的四月，吐蕃王国呀出兵啊，攻占了大唐的西域的18个州，进而占据了安西四镇的这个秋兹。整个的这个战报传来呢，大唐这个朝野啊一片震惊，高宗不得不下诏啊，撤销了安西四镇。为啥呀？你全被占领了，你还那个官员的冗员你怎么办呢？撤销了，随即啊任命名将薛仁贵为主帅啊，以这个郭代峰呢等人呢为副帅，率十余万大军呢进据了这个青海地区，准备呢讨伐吐蕃和这个还有这个扶助这个吐谷浑复国。因为吐谷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王国的一个架构啊已经搬到了这个就是逃亡了啊，逃到这个大唐了。那么他把这个吐蕃打掉之后呢，就让吐谷浑复国，因为你在那个地方经营啊，不如让人复国的成本低。但是啊，这个就出乎了武则天的预料了。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要说一下啊，这个是不是高宗的失误？这个仍然是这个武则天的失误。武则天派任命谁为这个大将呢？任命薛仁贵为大将，最终证明啊是错误的。同时呢，他指定了这个副帅的人选，又一次啊被证明这个是严重的失误。为什么呢？当这个西征大军呢抵达这个大飞川的时候，就今天的这个青海的这个共和县，抵达这个平原的时候，按照薛仁贵原来的战略部署呢，是让这个郭代峰啊率领20000人呢，在这个大飞岭啊构筑坚固的这个营寨堡垒，干嘛呢？打算固守，保护大军的辎重和粮草，然后呢，由他本人率领这个主力啊进驻这个乌海，就是今天所说的这个青藏那边的苦海，整这个在这个方向呢出击这个吐蕃的军队。如果啊郭代照如果要按照这个薛仁贵的这个计划行动的话呢，那么就避免了后来这个整个的一个失败。只可惜啊，事实并非如此。当薛仁贵的整个的这个军队呢率部啊在这个河口大破这个吐蕃前锋的时候，这个郭代峰啊不知道头脑怎么发慌了，就放弃了大飞岭，擅自啊带领辎重部队继续前进。这个咱我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始终没搞明白这个郭代峰他这整个一个意图。因为你带着辎重部队啊，你这20000人，你带着辎重部队你就走不快，打你就打不了，那么会舍弃营寨是搞不懂。那么人家吐蕃的斥候啊就探到了这个消息，因为你带着辎重部队啊和在营里面驻扎那是完全两码事啊。吐蕃部队派遣了一支骑兵啊遭到了整个吐蕃大军的伏击，辎重部队和粮草啊整个的丧失殆尽。薛仁贵啊闻讯以后啊，闻听战报，连忙就退守到了大飞川。然而就在此时啊，这个吐蕃的国相，就是这个吐蕃的这个接班人， 亲自率领了40万大军啊，已经把整个唐军呢、啊、唐就是重重包围了。经过一场空前惨烈的厮杀之后呢，唐军呢、啊、薛仁贵也不好使，因为什么呢？大势已去焉呢、啊、这个势头我们都说树理竟是命是吧，这个树和理你们已经咱已经失掉了，那么就看环境了，环境非常险恶了，又占有什么，又占有这个绝对的这个劣势，那么境遇呢，将帅不和，那么就拼命了。经过惨重厮杀之后啊，唐军基本上完了，溃退了，全军逃出了几个日个人也不算逃了，就全军覆没了。薛仁贵啊，郭代峰等将领啊，被迫与吐蕃议和。议和什么意思？就是这被人包围了，就跑到就是这个薛仁贵和薛代绕这他们过那个郭代绕他们几个人呢，跑都没跑出去，被人给围住了。跟人议和之后，说句不好议和，说句好听的叫议和，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一种变相的投降。在这种媾和的情况下，保住了性命。随后啊，朝廷派出特使，将他们押解回京。虽然这高宗念在他们以往的功勋呢，赦免了他们的死罪，但均将他们革职了。薛仁贵哦。我说句实在话，一代名将啊，就这么一世英名，就这么毁在这个大飞船一败上，一举破除了这个最主要的是什么样问题呢？就是大军川这一败啊，就大飞船这一败啊，就是从贞观开始，唐军就有一个神话，就是无敌啊，从来没打过败仗，但是这个一仗啊，打破了这个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成为唐朝对外战争史上由盛啊到衰的这么一个转折点。我给大家讲一下，一旦事物形成一个转折点的话，什么叫气儿啊？我们看秦风阵甲，我们会讲的就是秦风阵甲玩的就是一个气口，大唐的这口气啊这就散了。我们来分一下这场失利啊。究其原因呢，是因为首先呢，是因为这个不长脑子这个郭代峰呢，自视为名将之后，干嘛呢？根本就不服啊！这个平民出身的这个薛仁贵的统辖，致使两人在战术上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其次啊，就是唐军呢，在这个平均海拔4000米的这个青海湖的地区作战呢，产生了高原反应，使战斗力呢严重下降。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呢，这些都不是原因啊。咱们解放军也打过高原战，打没打赢？打赢了。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都是汉族人，我们根本就不适应这个高原战争。那么我们跟那个60年代跟中印这个边境冲突的时候，我们打没打赢啊？差点干到新德里去，都不是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副帅啊。他认为自己啊是个名将之后啊，为啥呢？血统论。薛仁贵出在哪里啊？薛仁贵就是一个一介布衣啊，所以说呢，这个选择将领呢，你还要看什么呢？还要看这个科班不科班啊，要不然他不服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是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说句实在话，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就是根据大唐跟这个大唐的这个国运啊稍微有关系。同时呢，我说句实在话，也跟了这个武则天呢，在这个大唐，在他啊这个武则天呢十几年来指点这个大唐江山呢啊是有关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啊这个与这个高宗啊一直高宗理政的话呢，那么他整个的一个军事，就是这个军事部署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整个的军事部署是武则天完成啊，这个毋庸置疑的，因为高宗的身体还是不能支撑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一个战役啊。反正怎么说吧，这个此时的唐军吧，再一个呢，就是此时的唐军的身体的素质啊和军事素质啊，因为也远远的不如这个贞观的时代。再一个呢，就是人和平久了，这个军事素质会退化啊，那也就是这个事儿。 当年的李靖、侯君集等人呢，在平定这个吐谷浑的时候，同样也是在青藏高原上辗转了数千里，大小数十战，仍然取得了全面的胜利。那么由此可见呢，唐朝的军事实力呢，之所以在高宗执政时的后期啊，由盛而衰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的兵员的素质一代不如一代。正当唐帝国在西线遭遇吐蕃严峻挑战的时候呢，东面的局势呢出现了逆转，就是由于高宗的朝廷呢，在这个帝国疆域急速扩张的同时啊，对这个他已经控制的这个各州道啊，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学蒙古人了。打下来之后啊，就是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并且呢，战线太长了啊，帝国太大了，驻扎的人数啊比较少，从而导致了就是已经，归附的这个周边的地区呢，又迅速的就是掀起了一条，叛乱和复国的浪潮啊。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会叛乱和复国呢？各位一定要记住这么一句话。墙倒众人推啊！因为一看你大唐遭遇败绩了，我们中国人常说一句话，说遭难莫投亲呢，是吧？人这个无钱修入众，遭难莫投亲。说你遭了难了，你就咱别往亲戚家走，是吧？那没有好脸子。那说你没钱，咱别往人堆上聚啊！因为什么？咱们说话都没有分量，说出的话都是屁话。所以说，这是中国人老祖宗总结出来的。那么大唐啊，赫赫威名啊，说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啊。自己的十几万人马，一个人没活着回来，干嘛呢？人家看到了你的气啊，在降。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叫在盘面上没有魑魅魍魉，你正气足的时候啊，你威严大的时候，那么他不会起来的。但是等你的气一散啊，就是这个魑魅魍魉，这是小妖小鬼啊，都会跳起来琢磨你，就这个意思。首先叛乱呢，就是死灰复燃呢，就是2年前刚刚就是由李靖平定的这个高句丽。咸丰元年啊，高句丽的贵族啊，这个叫穆钦啊，拥立了高丽国王的这个高藏的外孙安顺啊为首领，起兵反叛。唐朝啊，随即派领了这个高侃出兵镇压。不久啊，这个高句丽内部发生内讧，这个高顺呢不满于傀儡的地位，刺杀了这个他的这个是主要的大臣。由于严重这个内部的严重的这个分裂，导致了这个高句丽反抗军的这个他气还没当怎么样，气也散了。于是，在后来的几年里呢，就是高侃呢，先后在这个安世城啊、白水山呢，大败这个高句丽的反抗军。但是啊，就在接连的这个打败这个高句丽的这个叛军的节骨眼上，历来属于这个唐朝帝国的这个属国的这么一个。新罗突然与唐朝反目，不仅收留了逃亡的新罗的这个安顺，然后公然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而且陆续的出兵啊，占领了原来属于百济的一部分土地。那么这个态度一搞出来，那么他的目的就想称霸整个朝鲜半岛的野心呢，那就是昭然若揭了。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下这个百济啊。从隋朝的时候，就是这个蜀国，到这个唐朝接了隋朝的衣钵，它仍然是蜀国，就是，始终就是唐朝的蜀国，就是中华的这个蜀国。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唐朝打了这场败仗之后，那么他们突然之间觉得，哦，可以搞一搞唐朝吗？不是太厉害吗？那么这个时候他的野心出来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吗？就是你呀。用兵啊，行事啊，都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你这个势头一旦落下去了之后，那一定要记住，墙倒众人推。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事组织、一个家庭啊、一个个人、一个公司，就更不用说了，莫不如此。所以说，很多公司要倒闭了，他也不敢省钱啊，该烧钱的烧钱啊，宝马。一看自己的公司要不行，撑不住了，卖了宝马要买奔驰是吧？为啥呢？因为他不敢让这口气自己的这口气啊散，他不敢啊进行节约，因为一旦节约了的话，那就一分钱都赚不到了，连银行都不借给他，啊，就这个你就能解释《红楼梦》了啊。为什么贾家到了那种程度还在这死撑着大架子？为什么呀？因为不敢散这口气。 因为架子大了不敢散，一散的话就再也拾不起来了。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在你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定要思索呀，就是要叫什么，有时要思艰难时，有时要思艰难日啊，就是我有的时候我要考虑到日子不好过了我应该怎么弄。所以说叫防患于未然，这就是易经思维啊，奇门遁甲的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大唐这口气散了之后，看看全变了吧，除了国际形势的这个突变之外啊，国内形势也开始令人担忧了。从元亨三年开始，一些地方啊出现了旱情，到了八月，关中又遭遇到了严重的这个自然灾害，导致这个经济地区啊出现了饥荒了。朝廷啊不得不把这个百姓啊前往各州这个阻食。啥意思啊？就是长安、洛阳这些整个啊百万民众干嘛呀，吃不上饭了，朝廷养不起了，朝廷给发了一个命，说我们给你开路条啊，你们呢开始逃荒啊，哪个地方有粮食你们就往哪地方去，看看到了什么程度了。同时呢也不得不准备呢把朝廷呢暂时啊迁往洛阳，因为什么，长安没得吃了。干嘛呢？要解决啊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饭问题，国家如此，那么武则天呢个人呢同样面临着危机。为什么？因为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内忧外患呢，是武则天呢整个的一个治理成果。也就是什么，现在谁在当政呢？武则天在当政。武则天当政，国家整成这个样子，从来历来没有遭遇一败的这个大唐帝国，整个十万的大唐的好儿男呢葬送在西藏高原上。那么所有反叛的，所有这个已经归降的地区啊相继的反叛，那么又遭遇天灾人祸，谁的责任？首先呢肯定是他的问题。那么他在外朝的整个的心腹呢也相继离去了。对他个人而言，比方李福早在几年前就流放了原地了，而且死于贬所了。像这个咱们那个袁公玉啊，也在一贬再贬，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了。其他的几个党羽啊，这个都已经该死的死，该亡的亡了，剩下一个死党徐敬宗，又在这一年的三月啊，因为年老体衰呢，就是不得不致仕。致仕干啥？就退休了。这些人呢，都是在武后在朝中的历代人，没有了他们呢，那么武则天呢，那自然就陷入了这种势单力孤的这种境地。其次呢，母亲这个武后的母亲呢，荣国夫人呢，也在这一年的九月呀、病逝了。那这个荣国夫人呢，我们要谈一谈啊，武则天的母亲，咱啰嗦两句。这位呢，常年呢诵经礼佛呀，这个老太太活到了这个在古代啊极少见的92岁，绝对是高龄了。现在咱也是比较高龄，虽然如此高龄啊，已属于这个人间罕有了，但是。这个老母亲的亡故呢，对这个武则天呢还是感到了极大的这个悲伤。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年来呢，母亲杨氏始终是在她政治上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尤其啊是她争夺这个皇后之位的关键时刻呀，她的母亲呢不仅为她在背后呢出谋划策，而且啊她不顾自己的年迈为她这个出面的奔走，这一切啊都让这个母后啊感到了这个很深的这么一个感激。此外呢，在逐步的走向权力巅峰以后呢，就是武则天呢几乎每一步呢她都沾着这个亲人的鲜血。比方说啊，她的长女是吧被她掐死了，比方说她的姐姐是吧韩国夫人让她给杀了，比方说她的外甥女是吧贺兰啊也让她杀了，比方说同父姨母的这个武元庆、武元爽是吧？堂兄武为良啊，武怀孕呢、啊，都让他给杀干净了。那么这个在，这个亲情在政治的这个碾压下啊，基本上全部泯灭人性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他母亲呢，就成了他唯一的这么一个感情，一个慰藉和一个寄望。那么武后这时候缺啥呀？说句不好听的话，他就缺爱情。高宗爱不爱他？不爱他是吧？你看着那个天天。你看着你自己的老婆天天拿着权力啊，我的天哪，那当饭吃你能受得了吗？现在就给你一个老婆，他这官迷天天就想着一心扑在这个当官上，你说你能不能过得了啊？这么一个人你想跟他过日子扯吗？是不是？那么家人呢被他杀光了啊，嫉妒啊，仇恨啊，全给他杀光了，剩他一个老妈， 那么如今的老妈呢也驾鹤西去了，现在的武则天呢缺啥呀、啊、所有的万千臣民的敬仰啊也换不来他内心的那种对亲情的渴望，他缺的就这个，他不得到权力了吗？他所有都得到了，但是他的幸福他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么在这时候他妈的这个一步驾鹤西去啊，同时呢国家的内忧外患和个人的危机啊同时袭来，顿时呢让武后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立和茫然之中。为啥呀？因为朝中的大臣我就看看你有多大本事，最后一看你上来之后，哦，你搞我们有一套啊，遇到外敌的时候你不灵吗？水平不咋地吗？个人威信遭到了极大的打击。而且在古代啊，中国人呢普遍信奉天人感应之说，他们非常笃定的认为凡是出现了重大的天灾必定是人事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这一年呢国家呢必然遭遇外这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呢，就是朝中啊许多对武后心寒不满的这大臣呢就要借机的发难，纷纷把这矛头指向了武后。开朝会的时候武后所说的话大臣都不应声了，再谈及什么的话，有的大臣直接站起来说，直接对着高宗说，陛下呀，刚想打仗说陛下呀，在大飞川的这个大飞川的这个十万的将士尸还没冷呢，说啥呀，你们指挥的战争不咋地，刚想动刚想花钱干点啥，陛下呀，长安城的老百姓的尸骨还没收敛呢，你想干什么呀，不买他账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武后非常非常的孤立了，而且呢整个一个天灾，一个古时候对天人感应的这种学说是非常笃定的。那么你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呢？那你国这一步，就是你说句不好听的话，你领导人有问题啊，这是古人的这么一个思维方式。你出了这么大一个天灾，你是不是得反省啊？那得在古时候得下罪己诏，是不是？那老百姓跟你遭罪，你是天子吗？老天爷的儿子吗？带百姓治理人间的嘛，是吧？那你爸来惩罚你了，你说你看你老爸你爸是不是天呢，来惩罚这个世界了，说是不是对你的警告啊，那跟老百姓没关系，老百姓给你遭罪了，那么你要下罪己诏的，是不是？你出了这么大灾难，死了这么多人，是吧？那么十几万人，那你是不是国家领导人有问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武后自然就坐不住了。他怎么办呢？武后想出了一招啊，那么宣称什么呢？宣称啊，左思冥想啊，就是面临着这种压力呢，武则天呢忽然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就是咸丰元年的闰九月，这一年啊，各位啊，闰九月，那么他以天下久旱为由啊，正式的向高宗啊提出避位的请求。干啥意思？就我辞职不干了，我不是皇后吗？我皇后的话，我把这印玺啊，这武则天把她的印绶啊，皇后的玉玺印玺全部都拿来，往高宗当着大臣的面，哐啪往这个朝堂上一放，说我呀，啊，毕竟是个女人啊，这个帝国呢又这么庞大，我呢，啊，能力有限啊，我呢要辞职啊，就是请陛下呢这个。啊，这个就是废除我的这个后位啊，那么也就是因为天灾呢而引咎辞职啊，所以说他就辞去了这个皇后之位啊。那么朝野的舆论呢顿时哗然，武后既然突出了这个避让啊避位，那么这不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这个权力视生命如生命的这个人呢，你说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个避位呢？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么所有人呢都搞不明白了，就是没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么一个出发点把所有的人全搞晕了。那么武后是不是要向这个命运投降呢？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呀，天下朝野的目光啊全把这个聚焦在李治身上，就像我说我看看李治到底想怎么搞，就是说看我看皇帝的这个意思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提前了啊这个十几分钟，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奇观历史画唐朝呢，我们就啊给大家今天呢就讲到这儿啊，咱们提早的 结束直播，因为这个后续呢我们出版的问题啊还要开个会，咱们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播码了，差几分钟，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同时呢这个我说一下，就是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的这个是正在给大家讲的，现在已经发布头条的这个课程呢，已经讲到了数理奇门遁甲。数理奇门呢我讲的呢就是中规中矩的，就是非常非常中规中矩的，就是其他人的这个就是我怎么说呢，旁门左道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他的自己的一个小发明也好，或者怎么样我就没有讲啊，因为呢就是你没办法就是去证实他这套东西。而且呢这个数理奇门呢我们就是想给各位全面的介绍一下他们整个的一个思路和天盘之间的一个演化，或者怎么去断是整个一个思路，对我们有没有启发呢？未必啊，但是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人家是怎么用的，就是这个整个的一个数理奇门。但是有些东西啊是相通的，比方说它的这个宫格啊，我们这个奇门遁甲也要分宫啊，就是现在我已经开始讲我们的法术奇门遁的这个命盘的实解了。现在我就在解这个这一局啊，我们已经画上圈，正在做这个栏目，正在做这个整个的一个视频内容。有些东西啊，比方说这个逢空入木啊，我们也是有的啊。有些东西，比方说一些干戈啊，与它不同，但是加起来的东西啊也是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希望呢各位呢对这个数理奇门呢有一个基，就是我称之为九宫奇门遁啊，也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了解啊。同时呢，我讲的呢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数理奇门遁甲的一个应用起居应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呢，就是如果说你对数理奇门感兴趣，或者是对数理奇门呢想去钻研这个数理奇门，或者是想简单去使用数理奇门的话，通过我这个37节的课程的话基本上你会会了，就是会起居啊，会断啊，会应用，会取用神啊，基本上这样的能明白天盘地盘的整个一个作用关系。那么其他的一些类项的一些东西呢，我说句实在话，类项不能讲啊，因为这是你对世界的一个理解。那么简单的话就是古传的几个用神啊，比方说天水星看病啊，这些古传的用神，从古到今呢一共传下15个用神啊，记住了各位，只有15个。就是看病啊，就是病你要去看什么，比方说天水星代表着病，就是我要有病痛了，我用天水星去在盘面上去观察整个一个挫折什么什么的。这个是比方说天水星这个用神就是古传下来的，就是从老祖宗呢一个一个传下来的。比方说他古人的时候的这个就是这个没有天气预报，那么他要看天气啊，就是说要对天气进行预测，那么下不下雨他看天蓬星啊，这都是古传下来的。比方说天柱星啊加什么，它也是古传的啊。比方说这个在我们这儿就是鸡星啊，是吧，在他那的在那个天心星啊，代表这个风啊，风雪雨露等等等等，这个一共15个用神是古传下来的啊。那么我给大家呢简单的做了一个讲解。数理奇门呢在这里面我还是啰嗦一下。数理奇门呢因为呢就是上手特别容易，打个比方起居也没什么难的，起居的话就是背下整个的一个节气啊，然后按照步骤起居，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就能掌握了。整个的一个学完，然后的话37节课也不过是三个多小时我就讲完了整个的一个数理奇门遁甲。这么说吧，数理奇门呢我们要讲解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应用的人群多啊，比方说法术奇门，但是你得看缘分啊，不是说谁都可以学到的。比方说道法奇门， 你加入了，就是你去进入了道教也未必学得了啊，因为他师傅谁会没人知道，就这一套东西，人家是法脉支撑自己内传的一个东西，就到底是谁掌握这个东西，道教都不知道啊，就这个就到这种程度了。那你学捞不到学，那这个数理奇门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就九个宫格是吧？那么根据现在的奇门遁甲的一个软件呢，就有了电子技术之后，特别特别容易计算，连起局都不用了。就是整个一个眼盘都不用了，那么眼盘也没什么难的，对吧？你如果说你去看那个我的整个一个从头起局开始一直到推演，是吧？眼局也没有什么难的，眼局可能是话我们你下功夫的话40分钟啊，头脑笨的啊40分钟，咱们就能把这个眼局就学会了，自己也可以拍出来。那么有了起局软件更简单，一输入什么。整个全出来了。那么这个奇门遁甲呢，就是它的基数大，什么意思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啊，它你甭管是五音全不全啊，你甭管是什么嗓子，是公鸭嗓也好，或者我没有什么经过训练也好，都能来两句，都能唱两句，就这个就是数理奇门的一个这个基础。那么它有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那谁都能来两下，谁都能搞两下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它啊，就是这个奇门遁甲是数理奇门怎么一个思路啊。那最终呢，我还是说这句话，之前我给大家，就我不知道咱们那个我的弟子来了多少，看一下这个盘面啊，数理奇门我们看到只有9个格子，是不是啊？就演完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遁呢？就是你看我们这是不是有一个实物啊，有一个盾呢，我为什么有一个盾呢？在这里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数理奇门叫数理即理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方说他惊出了一个逢空入木，那么这个逢空入木他就出吉凶了啊，就是数理演化出来的就是吉凶。那么我问你们各位了，数理是数和理演化出来的东西，数和理是吉凶吗？你告诉我九是吉凶还是一是吉凶啊？那么他带入意象，然后他搞出来就叫数理即吉凶啊，这个就是数理奇门遁甲啊。那么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要这么想，我们使盘面转动起来的就是那个数和理，但是我们依靠什么呢？我们是依靠整个盘面的格局。啊，盘面的宫格，盘面的宫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得出这么一个盘面的一个象，就是我们叫做以象解象，就是数和理不等于吉凶，数和理只是驱动我们盘面转动的后在因素或者它的动力，它宫格的运转的一个方式，但是数和理不等同于吉凶。你吉凶是怎么来的？吉凶是根据宫格整个的一个错置衍生出来的一个叫局势，再通过阵营的演化，我们才能判断出吉凶。在我们这数理，那到数理和吉凶是不划等号的，同时数和理到吉凶那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来。那么数和理推动盘面以后，在盘面上所衍生出来这个象，这个是我们要捕捉的。同时呢，我们用这个象去解万事万象，我们叫做以象解象。所以说我们有一个盾，有一个盘，有真有一个盾，真有一个盾，真有一个盘，而且呢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要用这个盘，要用这个盘去演化。在外围我们会有一些数理的计算，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落到盘面上，用这个象去解象。为什么呢？因为观天之象知天之行，没说你观天之理，也没说你观天之术，是不是？没说这个，告诉你了，叫观天之象知天之行，尽啊，这是阴符经当中所说的 这句话。那么数理即奇门，数理即吉凶，那么直接等同，那么这个思路啊，各位去研究去思考一下，那怎么可能呢？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就说理吧，是吧？说中正是理啊，中正理是王字旁那个理啊，理论的理。我们说，在奇门遁甲的在易学当中的话，说人在中位的时候就得中了啊，就是理了。 这不就是道理吗？这不易经的道理吗？那么拿到他这个数理当中的话，他就认为，哎，好人得了三四爻是吧，人得了这个位置那就是吉，能行吗？人在什么位置上得了这个吉，这个位置啊？那么人在我们的这个胸位上得了这个中位，可怎么办呢？他怎么能得吉呢？那什么样的一个数啊，同样的一个道理，那怎么能得出一个吉呢？你必须要后面的数理必须衍生出象来，我们去观这个象才能解后面的万事万象。然后你的象需要你的叫什么呀，他们两个字啊，叫类象。干嘛呢？比喻一下啊，迷迷糊糊的，就是双方之间有个套用关系啊，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叫硬扯的一个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把握起来啊，我们不多评价，就是首先要记住一句话，数理不等于吉凶。那么我们呢是要有盾的，你就记住了，我们的奇门遁甲永远有盾盘，我们叫做试盘。什么是试盘呢？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像那个，就是最早古人算的是个这些东西都是，就像现在的九宫一样啊，没有盘式啊，就画画画画拍出来了。比方说拿龟，就那个龟壳啊，梆梆梆梆摇一摇是吧？就是最早的时候烧龟啊，龟壳扔到火里面，噗，呈现了一个像。那人家也是观象啊，我给各位讲一下，那人家也是没说数和理啊，说我查查这个乌龟里面啊，上面有几条有什么花纹是吧？没有这事儿，是干嘛？查裂纹的这个图像是什么样子，然后巫祝给出一个吉凶判断，也要是观这个相啊，没说观这个数或者观这个理。那么再往后来发展，就拿试草了啊，不再烧龟壳了，噗噗那个了，说补说不烧龟壳了，那就拿试草了是吧？50根拿去掉一根不用是吧，分49三叠叠叠叠三叠之三叠之再叠之，最后叠出来了什么这个少阴少阴少阳老阴老阳是吧，然后分出来了得出几个爻象啊，也是观象。观什么呀？观爻象。同时呢这是一个。再往后发展呢，那么就是摇龟壳了，哗哗哗哗哗。因为他觉得试草他也不方便，那么就摇龟壳。摇龟壳呢，摇出三个龟壳的这个，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阳正阳阳正，然后得出一个卦象，仍然是看这个观这个象。那么在我们这儿啊，再往下发展的时候，那么就有试盘了。那么他觉得什么？他觉得得出的一个象啊比较单一，那么尤其是像算某一个命运的一个层级的时候，它是一个多态的一个叠加。就是什么叫多态的叠加？你的行为影响我，我的行为影响你，那么我们大家互相影响，那么它是有一个叠加状态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有一个什么，就衍生了一个试盘啊。最早奇门遁甲也是有试盘的，最后的就是太乙六壬全有试盘的。那么在我们这个法术奇门遁甲当中的话，一定是有判的。那么我们就说了，就是以象解象啊。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课啊，咱们就讲到这儿，正好是46分，然后我们啊，咱们就到这儿啊。同时我给大家这个还是说一下，如果说咱们这个课时歌部分啊，我们说一下这个课时歌部分的这个散问啊，就是咱们在研究我们的。就是如果你看到我的咱们的这个奇门遁甲，就是我们的奇门遁甲开始发布第一个视频啊，怎么起居以后了，所讲的这个内容啊，我就是建议各位就是从课时歌里面去找啊来龙去脉。比方说他对整个一个宿命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个人命运来讲的话，还是宿命的问题。